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20日星期二。人在健康的时候更加要做好健康管理，三高代谢补的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点击影片下低的连结或者打北美热线电话866-520-5201了解详情。中共秘密召开会议，习近平下台似乎已经成为必然。美中贸易战激烈持续，美国媒体揭中共底线，未来关系成为焦点。台湾海滩出现中国偷渡客插五星旗的新闻，再次引发两岸紧张局势。中共到底渗透几多？川普的税制改革法案突围而出，将会怎样影响美国经济的未来走向？据人民报18日报道，根据多个渠道泄露出来的内部爆料，中共在北京召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什么叫做扩大呢？就是不单止政治局委员，就连元老、老军头、老常委、老干部通通都出席，场面就好像王朝末年紧急废太子的朝议。据说今次会议的焦点只有一个，就是习近平应不应该退。在会上，胡锦涛罕见露面，强调团派忠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会议初步共识是四中全会改为人事会议，团派占三分之一，讨论重组七常委班子，习近平的权力被明确划分。与此同时，张友侠、何立峰、王毅、马兴瑞和尹力等多位核心政治局委员集体和习近平划清界线。资深媒体人李大宇表示，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习近平倒台只是什么时候公布的时间问题，不需要怀疑了。时事评论员张天亮亦都提到，召开会议需要中共中央办公厅配合，中央办公厅是大内总管，负责所有高层会议组织和领导人的日程。如果会议聚集胡锦涛等正国级元老，那就意味中央办公厅已经倒戈和参与抵制习近平。而由这些信息亦都能够发现习近平被软禁的线索。第七次全国自强模范 K 座残先进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而在会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会见了大会代表，还同大家合照。中国经济学者苏小和认为不寻常，他说这个会议是属于党的会议，应该由习近平参加，而不是由国务院总理李强参加。今次会议是第七次，前六次都是由总书记亲自出席，如果总书记不参加，一般就是由中国残联主席出席。李强的参加引起关注，因为历届会议通常由总书记安排，而他是习近平的经济秘书。讲返转头，习近平到底去了哪？另外，19日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爆料说，中共上将、军委政治工作部常务副主任何宏军在羁押期间自尽，经抢救无效过世，目前无法证实消息的真实性。之前有消息指何宏军已经被捕。而前中共海军中教姚成在海外 X 平台发帖文表示，何宏军在审查期间自尽，我是万万不相信的。24小时有人有闭路电视看着，房间里面连一条鞋带都没有，怎样自尽？好大机会是被秘密处决的。何宏军曾经是苗华的副手，毫无疑问亦都是习家军。时事评论员老登在节目中表示，可靠的渠道爆料何宏军并非是自尽，而是被刻意灭口。他去世的背后隐藏着中共军队内部权力斗争的残酷血腥，这不单止暴露了中共高层内斗的底线被彻底突破，亦都预示着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 何宏军的去世和军委副主席张友侠主导的反向清洗有密切关系。张友侠和习近平爸爸习仲勋有深厚渊源，他爸爸张宗信和习仲勋是战友兼好友。近年来，张友侠和习近平在军权和人事布局方面激烈博弈。苗华被查之后，张友侠就快速主导清洗习家军将领，何宏军作为苗华亲信，自然成为首要目标。根据人民网报道，第83集团军某旅推出自主选货评货系统，官兵能够对售货效果进行评分，同时留言建议。某年的指导员宋佳琪售货之后收到不合格评分，官兵反映他售货是照本宣科，未能够教育深入人心。资深媒体人李大宇表示，敢透露出两个信号，一个信号就是习近平他过去的这种由上到下的以上对下的绝对控制有了变化。中共意识形态系统就好像邪教一样，依附住行政指导员讲课由学员比分，低分需要改教学方案，如果教学方案照本宣科就受到质疑，那就暗示反习言论开始浮现。比分制度限制讲课权力，改革教学方案加入未报道的内容，可能削弱习近平思想的纯粹传播。第二点，显示由上至下的教育体系正面临改革，反映军队里面政治教育方式可能变革的信号，不排除有一些改革派是否真的未来想搞这个军队国家化的尝试。不过老登提醒，虽然张友侠展现他在军队里面的控制力和国际影响力，但是就特别强调他和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并没有根本分歧，在执行策略方面倾向于更强硬手段。北京的军事力量布局发生变化，传统上驻军被武警部队取代，而指挥权控制在张友侠手上，未来不会出现实质性的民主改革，国家控制和军方主导的治理模式可能会加强。所以这种前景对于期待中共政治转型的海外观察者来说，无疑是好像泼了一盆冷水的提醒。美中关税战暂停90日，北京对外的官方媒体《环球时报》16日发表社评话，两国调整加征关税之后，中美航运呈现一船难求，中美互利共赢的机会不应该只有短短90日，希望美方将关税优战转化为持久的美中贸易常态化合作。据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计算，2024年底的美国对中国平均加权关税税率是 10.7%， 意味着目前美国对中国关税实际上大约是 40.7%。 高盛表示，如果再综合各类调整和半导体等行业的关税豁免，美国对中国实际有效关税税率是 39%。 所以就有观点认为，环球时报这篇评论是说，中共希望美国关税保持在目前40%的水平，愿意接受和美国的25%关税，透过特殊手法好像降低报关价格和人民币贬值，中共能够减少美国关税的影响。但是外界认为美国不会接受这种关税情况，美国对中共的关税谈判提出了很多制度化的要求，譬如说开放市场、保护知识产权，这些都是中共政府完全没办法承受的压力。就在18日，中共商务部宣布，针对来自欧盟、美国、日本和台湾的共聚最甲醛入口货品，将会由19日开始正式征收反倾销关税。路透社报道，中共商务部说，这项调查在2024年5月启动，当时美国大幅提高了对中国电动汽车、电脑晶片和其他入口产品的关税。据该部门表示，共聚最甲醛 POM 可以部分代替某些金属，好像铜和锌，用于汽车零件、电子产品和医疗设备。 由美国入口的这一类产品将会被征收 74.9% 的最高税率，而由欧洲入口的将会被征收 34.5% 的税率。路透社说，中共对日本聚甲醛共聚物的税率是 35.5%， 但是日本旭化成株式会社是 24.5%。 中共对台湾这类产品征收 32.6% 的一般关税，但是对台塑公司就征收 4%， 对保利塑料就征收 3.8%。 资深媒体人张修杰在他的节目中分析说，中共是在这里警告各国要以台湾这两间公司为榜样，你对中共政府的态度如果听话，你的关税就会下降，如果好像美国一样强硬，你的关税就会变成 74.9%。 所以美国企业应该积极反对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由此可见，中共连这种产品的关税都不愿意向美国让步的话，未来涉及到体制改革，中共又怎会向美国让步呢？川普在16号的专访表示，愿意亲自前往中国和习近平会面，讨论外交和经济议题，同时强调美中关系非常重要。外界质疑，你主动去访问中国做什么？你这样是不是去向中国下跪？时事评论员张天亮表示，我觉得川普其实释放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矛盾的信号。他虽然知道中共是美国最大的威胁，但是他总是觉得能够改变中共，特别是通过释放善意来改变中共，甚至改变习近平。但是习近平就是想用拖字诀来等待变化，拖到中期选举，希望川普失去国会领导地位。但是如果川普没有失去国会，那就拖到川普任期结束。所以这个时候川普去跟习近平谈很多条件，习近平可能都答应，但是他是不会执行的，因为等到你发现他没有执行的时候已经过了一段时间。而习近平不可能开放市场，三个中共的命脉是通讯、银行和出版业，开放一个的话中共就会解体。所以我觉得川普他真的应该了解一下独裁者到底是什么心态，不要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就认为，很多政治观察人士都已经注意到习近平的状态不正常，在这种情况底下，美中谈判还未达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协议，所以或者川普可能是想搞清楚现在的中共究竟哪个是老板，究竟哪个话事。中国男子山东海哥19号在抖音铺出两段影片，宣称驾驶橡皮艇偷渡到台湾桃园市观音海滩，插上中共五星旗，完成任务之后又自行驾驶橡皮艇回中国，引发网友议论。专家表示，无论是不是真是越境，都起到恐慌作用，是典型的中共认知作战。山东海哥表示，是由中国福建的长乐机场海滩下方的海域驾驶橡皮艇出发，经历大约9个钟头横渡海峡抵达桃园。该男子随后在社交媒体发表模糊的卫星图片作为登岛证据，并且在留言区留下挑衅性言论，例如我们一起上弯弯岛山琴小奶奶，以及我自己去的带了四桶油。影片的真实性引发网友质疑，有中国网友认为可能是在山东的海滩拍摄的，影片不是实际情况。还有网友质疑橡皮艇渡海是天方夜谭，不可能的事，影片里面的山东海哥利用橡皮小艇渡黑水沟，竟然看不出风吹日晒，海水打湿全身，满身沧桑，一面疲态的模样。现在山东海哥的抖音账号两则偷渡影片已经整整被删除。台湾海巡署副署长谢兴钦19号召开记者会表示，这两段影片经过漏夜数码科技鉴定，确实没有改过，而且确定地点是在大园区风力发电机一带。但是究竟是偷渡，抑或是在地人员拍摄，而 已經請檢察官進行調查。但是就在16號上午8點幾，第八案巡隊接獲通報，有兩名中國籍人士自稱是乘搭橡皮艇由桃園觀音海浴場的左邊沙灘上岸，兩個人隨後被帶走進行調查。這兩個人是一對中國籍父子，41歲姓宋的男子帶著17歲的兒子，15號由福建平潭乘搭 3.3 公尺長的橡皮艇，雷達難以偵測，至於是否有漁船乘機接應就不得而知。有網友表示，台灣海上巡邏真的應該好好檢討改進。而國安戰略專家陳文甲就表示，看來這宗事件無論是否真實越境所達到的效果就是明確有效的，因為已經引發台灣社會的焦慮和不安。海巡署雖然快速釐清事實，但是就不能夠釐清該名男子是否實際由中國駕駛橡皮艇來台灣，他的資訊的落差令社會大眾對台灣海防是否疏漏產生疑慮，進一步引發信任和信心危機。所以這正是認知戰的典型操作方式，亦即是雖然實質的滲透可能性較低，但是通過影像和故事就足以動搖民心。今次海巡署雖然能夠快速應變，但是在資訊透明和主導方面仍然有加強的空間，應該及早警告和主動揭露，同時結合跨行政機關溝通渠道，避免落入中國製造不安和削弱信任的故事陷阱。有網友提醒，最近有很多大陸人企圖要騷擾台灣社會的事件，住在台灣的台灣人真的要小心，應該要提高對大陸人的防範意識，保護好家人和社區的安全。16號有台北市家長反映，民生社區一帶出現疑似中國抖音直播主持狂拍學童和直播，有家長和義工上前阻止，但是拍攝的人就勸極不聽，還態度囂張。事後有台灣網友到中國抖音平台一查，竟然發現這種情況似乎並非是個案，早在2024年開始就有類似而且沒有打格仔的短片出現，兼且還是各地到處拍的。消息傳出之後立即引起關注和討論，亦都令很多家長感到不安。有台灣網友懷疑這是中共監控台灣人民的一種方式。陳文甲認為這種行為背後極可能並非是單一個人的行為，而是中共藉由認知散播和非軍事手段對台灣展開的社會滲透和資訊搜集。他的手段表面上是個人化和娛樂化，但是實際上就進行社會心理壓力測試和輿論操控測試，來為未來認知作戰預先鋪路。另外透過中共拍攝台灣社會日常和學童的動態，中共藉此來建立影像資料庫，同時為政治宣傳或者潛在的監控使用。而這些手法既躲避台灣傳統監控機制，亦都容易令台灣政府和社會大眾鬆懈，所以台灣社會和社會各界應該提升數碼韌性，透過教育來加強境外行為的識別力和應付能力。川普主導的稅制改革和削弱支出法案在經歷幾日黨內角力之後，已經在18號晚通過眾議院預算委員會。該法案原本因為共和黨保守派議員的反對而遇阻，經過重新協商，四位成員轉投出席票不投反對票，令法案獲得17票對16票通過，為送交眾議院全體表決鋪路。該法案的目的是延續川普在2017年任內通過的減稅措施，同時新增幾項免稅項目，包括小費、加班費和汽車貸款免稅。同時法案提出將企業的稅率由 21% 降到 17%， 擴大家庭和育兒相關的免稅額，同時大幅增加國防和邊防安全支出。白宮和共和黨領導層表示，這是川普達成選舉承諾重塑美國經濟體質的重要立法工具。即使作為一項協調法案具備程序優勢， 可以在参议院以简单的多数票通过。不过上星期该法案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进行表决时，竟然有五名共和党议员和民主党人一起投下反对票，令到法案无法通过。经过周末的闭门协商之后，四位保守派共和党人改投出席票，令法案以17-16通过。委员会主席柯林顿表示，即使立法程序得到推动，但是协商仍然持续，预计将会一路延续到全院表决之前。即使法案已经在预算委员会获得通过，但是共和党内部分歧依然严重。保守派议员批评法案当中新增的支出和减税内容集中在前期实施，而用于抵消成本的措施就安排在后期，质疑有赤字风险。其中一项争议是削减对低收入人士的医疗补助条款，预计将会在2029年生效，影响大约860万人。另外，该法案削减绿色能源补贴、提高州税和地方税减免的上限，亦都引发共和党内部不同立场的角力。民主党人就形容该法案是对工人阶级的背叛，警告将会加剧经济不平等。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穆迪上星期下调美国主权评级，指出国债规模恐怕会在2035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134%。根据非党派机构美国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估计，该法案未来十年将会令美国国债增加大约33,000亿美元。不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他对穆迪调低评级不以为意，还同时强调该法案将会刺激经济增长，长远来讲有助改善美国财政情况。议长约翰逊就希望在结束前将该法案提交到众议院全院表决。若果该法案这个星期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将会交给参议院审议，但是参议院的共和党人亦都正在寻求修改法案，可能令法案送回众议院时候通过的难度增加。约翰逊表示，我们送过去的版本将会是经过非常谨慎谈判和细致平衡的成果，我们希望他们不要做得太多修改，这样才能够确保快速通过。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